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先知书。那么先知书呢，我们是分上下两个部分来讲授，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先知书第二部分。那么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卷新的先知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那么我们稍稍再来复习一下昨天我们所谈的一些初步的一个但以理书的引言。我们昨天谈到但以理呢，他的作者，但以理书的作者当然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一本贝鲁时期的作品，贝鲁时期的作品。那么但以理书在旧约圣经呢，是把它放在圣卷的里面，而不是先知书，主要是因为它的写作方式呢和一般先知书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但以理书呢，前半部分呢，我们可以这样分段呢，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昨天我们谈到主要是由历史性的叙述那么来记载，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则是一个启示性的资料。那么特别启示性的资料呢，包括了象征性的、意象性的，还有先知性的。那么通常呢，这样的信息是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写成。那么在神学方面呢，神学方面主要的信息也是强调末世性的信息。所以启示文学呢，在旧约中间，启示文学主要是要激励百姓。那么启示文学也承接了先知的预言。那么但以理书呢，就显示出这个启示文学的特色来。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昨天呢稍稍谈到的这个一点点的但以理书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啊，就着昨天所谈的呢，我们要一起来上课。那么凌晨还是提醒你把圣经笔记本呢都准备好。那么待会儿听课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听，尽量能够做一些重点的笔记。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课程里的学习。我们已经进入到但以理书，主谢谢你，因为你把但以理的见证，他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面前。主也鼓励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邪恶的时代，我们也愿意有但以理的心智一样，我们愿意专一的来敬畏你，专一的来跟从你。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课程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但以理书第一章啊，它的背景。那么但以理呢，我们稍稍再来多介绍一点。但以理他是主前605年呢，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犹太青年，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三节这边提到了几个人。我们来看经文，王吩咐太监长雅诗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分，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叫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为哈拿尼亚为沙德米，称米沙利为米舍，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那么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这个故事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著名的。但是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呢，但以理啊，他的出身是一个贵胄宗室， 同样呢，但以理他也是聪明，也是外形俊美，外形俊美。那么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政策呢，是从犹太人这些青年人中间选拔一些优秀的人，那么来服侍在王的面前。那么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啊，对一个被掳的百姓来说，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宠，是不是？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但是但以理呢？但以理他知道，虽然他在外邦，但是他仍然勇敢地为耶和华神来做见证。所以在第一章第八节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么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所以神啊，不单单是但以理，他几个朋友也是一样，他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敬畏神的心。那么这里提到呢，这个但以理他的出身呢，他在历任的异邦的朝代中啊，服侍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有伯沙撒，还有波斯王居吕士，还有这个啊这些大力乌王。那么这些呢，圣经啊，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啊也自己称但以理是先知，因为实际的身份呢、啊，但以理实际的身份是政治家，所以但以理书过去我们提到呢，他是把它放在圣卷里面、圣录里面。但以理一生对神的顺服忠诚，还有对这个异教环境毫不妥协，他可以说是用生命来见证神的大能。这是但以理一生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到的。那么但以理一生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专一的来敬畏神，专一的来敬畏神，他不容任何的环境物质来玷污自己，来玷污自己。那么我们来看主题特色，但以理书啊，它的主题特色。那么但以理书的目的呢，主要是表明一个以色列的神如何在异教国家中得荣耀。那么这是但以理书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表明耶和华神他是如何在异邦国家得着当得的荣耀。那么过去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以最终遭遇到神的审判。在世人来看呢，似乎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的历史是失败的。虽然神借着外邦来惩罚以色列国，但是这样的一个刑罚呢，是有神最为完美的计划。这样的刑罚甚至以色列的被掳、耶路撒冷陷落等等这些事迹，都不是说到神的失败。相反的，在被掳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在异邦中仍然要彰显他的荣耀。虽然神曾借着这些外邦国家来刑罚以色列，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被掳啊，以色列被掳不是永久的，不是永久，是有期限的。那么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就曾经预言这个被掳70年满。那么相反的看呢，这些过去曾经征服以色列的国家却是在历史中自行瓦解。那么时候到了，神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显明一件事情呢，显明他是掌管人类历史，也就是说列国兴衰啊都在神的手中。即使在选民被掳的情况下，我们看见神的权柄呢仍然彰显，他至终要建立他永远的国度。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观念。我们先看以但以理书第二章，弟兄姐妹请翻开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我们来看这节。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看这节经文，但以理在这里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以后呢，他特别提到在天上有一个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也就是说天上的国度呢，要胜过这些地上一切的君王、一切国度的权势。那么这叫我们看见呢，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约翰也说，这世界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其实 从但以理书，从这些列邦的历史中，我们看见了神至终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而这个完整永远的国度是唯独属于神的，唯独属于神的。另外一处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弟兄姐妹，请你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么，所以这是但以理在异象中啊，在第七章但以理见四巨兽的异象，讲到这些列邦异象的时候呢，但是他提到了国度、权柄、诸国的大权都是赐给至高者的圣名的。所以你看，但以理书它的一个主题呢，就讲到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掌权，掌管人类的历史兴衰。那么这个观点在但以理书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但以理书呢，它的目的呢，也是在说明这个真理，指出一个真理，就是神的百姓啊，虽然被掳到一个异邦的国家，甚至呢，他们受到这些异邦的奴隶，但是神却要显出他自己是个人和国家一切命运无上的支配者。也就是说，神在历史中不单单是在个人，在国家中人，神在那里掌权。神的百姓虽然被掳，但是这个被掳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那么神的百姓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神的许可，虽然他们被奴隶，但是神却要显出他的全能来。那么这个真理，弟兄姐妹，也是借着一种富有象征的比喻方式啊，来表达出来。那么特别但以理书里面我们提到，但以理呢，他所领受的末世是具有意象的方式，所以但以理书被称为一本启示性的著作，启示性的著作。那么但以理书可以说是旧约的启示录哈，那么这里面充满了启示性的文学。那么但以理在他的信息里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鼓励这些神的百姓，鼓励他们，要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持守他们的信仰。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书也有这个忠贞派犹太人宣言这个称号。好，我再说，但以理书呢有这个忠贞派、忠心派犹太人宣言这样的一个称呼。特别是但以理本身的心智见证，还有属神的百姓必须要持守真道，永不改变，那么最终呢，终会得到神的祝福、神的平安。所以这是但以理书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主题特色，强调了神在人的国中要掌权。所以基本上呢，但以理书啊，显示了一部真正预言书的一个特质。预是这个预先的预哈，但以理书显示了一部真正预言书的特质。那么这本书当中的比喻呢，也充分具备有教育性的作用。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末后必成的事，末后必成的事。那么其中有很多的解释，虽然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啊，这些解释呢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定是逐渐趋于败坏，一步一步走向它确定的结局，确定的结局。所以圣经说，到了日期事就了结，到了日期事就了结。而人类终极的盼望乃是来自神，是弥赛亚国度的应许和盼望。那么弟兄姐妹，这是整个但以理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世界的王朝君王有代代兴衰，但是叫我们看见神在人类的历史中至终他是掌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不俯伏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俯伏敬拜在这位掌管人类历史、掌管人类生命，也是历代掌管君王的主，是不是？弟兄姐妹，盼望啊，但以理书的信息也激励我们，让我们对主充满了信心。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接着再继续讲课。 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但以理书这个主题特色，弟兄姐妹盼望啊，我们能够对但以理书啊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能够更清楚了解。那么但以理书呢，这本书啊是用两种语文写成的。那么当然旧约一般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但以理书呢，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呢，在原来的圣经啊是用亚兰文写的，因为亚兰文是当时在巴比伦通行的一个文字，所以它的体裁呢，它的体裁是属于圣经的启示文学。所以当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先知书里面有它的体裁的哈，所以这个但以理书它的体裁呢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但以理书当中呢充满了意象，还有象征性的记号，同样也预告神为将来所定下的计划。那么他的历史哲学呢，认为历史是按着神所预定的结局来前进的。也就是说，但以理书虽然讲到列国的兴衰，但是这些历史呢，都按着神所定规的时间来进行。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就更能够明白这个观念。我们看第九章的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这边讲到一期之内，这是七十个期的预言。但是在这个二十七节的末了呢，他说，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者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么这个我们待会儿在讲到这个七十个期的时候，我们会多做解释。但是这里提到的这个结局，那么另外在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但以理书十一章的三十六节，我们看见这个三十五节，他是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我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么但以理书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虽然历史中有很多敌对的势力，有很多兴起的这些抵挡的势力，但是这些都是按着神的预定的结局来进行。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败坏，一直到末期呢，更是会有罪恶最猖獗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神的百姓要受到大迫害，然后神会突然干预，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次序，也就是弥赛亚这个普世性的国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蓝图，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见在启示文学里面它所象征性所代表的一个意义。那么另外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书在圣经中传统的地位。我们要分三方面来谈，第一个就是但以理书和先知书的关系，但以理书和启示文学，还有但以理书和智慧书的这个关系。首先我们看但以理书和先知书，但以理书在圣经中的地位，但以理书和先知书的关系。那么如果把但以理和先知同列放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从但以理书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但以理他非常熟悉先知的著作，比方他对耶利米的信息，七十年这个耶路撒冷的预言，他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熟悉。另外呢，但以理他所关切的也是和先知完全相同，虽然以色列人犯了罪，但以理的祷告呢也是恳求神实现他的应许。那么他显然对先知的这种观念，为百姓呼求代求认罪的这种观念非常的熟悉，特别是从他的祷告中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深深的受到先知书的影响，特别是耶利米书的影响。比方他关心的主题呢，包括了弥赛亚的国度，大卫后裔的应许，他的实现。那么这个观点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 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啊，特别记载了这个但以理的一个祷告，但以理的祷告。那么我们来看第九章啊，这里就特别提到了先知耶利米。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利加勒底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在第九章这个但以理的祷告里面呢，和先知的题材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以理也把它放在百姓同等的地位，他在这里做为百姓代求，他在这里禁食，圣经说他禁食披麻蒙灰，禁食祷告，在为百姓认罪祷告。那么他也有一个呼吁，就是求神恢复耶路撒冷。特别是从16节开始呢，我们看见先知但以理的祷告呢，他充满了盼望，他求耶和华怜悯，求主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我们。我们看第九章的十九节，第九章的18节、19节，这两节经文是非常宝贵的。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好，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那弟兄姐妹，你看但以理在这里做的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所以先知他非常关心呢、但以理书非常关心先知的这个应许，同样他也知道弥赛亚大卫后裔的应许。那么关于罪、公义、怜悯、赦免，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他关心的主要内容。那么当然他也看见当时社会有许许多多不公义的事情，受压迫的。那么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他也在他的信息讲论上呢，基本上也差不多和先知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非常非常类似的。那我们来看第四章的27节，第四章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么他看到这些社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求王来解决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你发觉但以理在他整个信息里面呢，你会发觉刚才我们读的这几处经文呢，很明显的和先知书的关联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这是但以理书在圣经中啊传统的地位和先知书这个关联性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但以理书和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和启示文学，但以理书呢有的时候被视为启示文学，换句话说呢，他的这个启示文学的思想和文体，他和启示文学的思想文体有很多的类似。那么先知书啊，过去我们提过先知书对未来的观点呢，末世观未来观呢有两条路线。第一个就是认为神的国度将会临到世上啊，神的国要临到世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将会临到世上。那么另外呢，另外一条思路就是先知他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世界历史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高峰，还有神的国是如何临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先知没有办法明白的。 但是但以理书我刚刚说它是一个启示文学，所以启示文学呢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了。那么启示文学的出现呢，所以但以理书啊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比方但以理用很多的数字啦，但以理用很多的象征啦、意象啊来说明。那么在他认为呢，在但以理认为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那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那你可以翻开圣经哈。如果你手边没有啊，马上翻得到，如果没有旧约呢，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我来念十二到十四节哈，找到了哈。但以理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其余兽的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日期。我在异象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十二章提到了那个兽的权柄，这是指到地上的权柄，这些君王的权柄。但是但以理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天上的权柄，是一个得胜最终得了权柄、荣耀、国度，甚至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侍奉。这个权柄呢，是和地上的权柄啊，神的国和世上的国是完全不同，对比鲜明的。那么这我就让我想到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曾经讲过，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地上的，也就是说天国、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来看，从启示文学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一件事情，世上的国和天国、神的国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不相同，这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所以但以理书呢，但以理书因为它是启示文学，所以但以理对启示文学这个形式上呢就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思想呢非常符合神的话，同样他也和先知的传统呢走在同一条路线上。那么这是但以理书和启示文学的关系。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我们稍稍呢，因为今天我知道这个课程的内容比较多的是一些神学的一些讨论哈，但是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谈到呢，课程中间谈到但以理他的一些主题特色。那么但以理他的一个主题特色，同样呢，但以理书里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体啊，就是一个啊历史性的文体，另外呢还有就是启示性的文体。那么但以理书呢所强调的就是将来是到了日期，事就了结，将来人的盼望，人类终极的盼望是在那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另外我们刚才谈到但以理书在圣经中和其他的关系，今天我们谈了但以理和先知书的关系，因为但以理在他整个信息里面和先知的关系是息息相关。另外我们也谈到了但以理和启示文学的关系。好，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谈其他方面的课题，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Thank you.